施洗约翰呢，本来是旧约圣经当中马拉基先知还有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过的这样一位。那么他呢，是要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基督来之前，要先有这样一位以利亚。那么我们讲到的说以利亚呢，实际上呢，我们讲到的是就是这位施洗的约翰，他要在基督降生之前，他先要来为这位基督来预备道路，预备人心。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第六十七节啊，不是六十七节，是二十六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二十六节，我们一直讲到第四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先读一遍。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加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应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当天使加百列向施洗的约翰他父亲撒加利亚显现，并且宣告他要有个儿子叫约翰的时候呢，过了六个月，然后又来到了玛利亚这里。我们看到了第六个月，也就是说现在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半个月了，半年了。这样子，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所以玛利亚是在哪里？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城。说到一个童女那里，这里边讲到说童女就是一个没结婚的童贞女，说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这里面介绍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是怎么样呢？玛利亚是已经许配给约瑟了。这个约瑟是谁的子孙呢？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子孙。好，他是大卫的子孙，已经许配给他了。我们中国人管这叫什么呢？就是说他已经订婚了，已经跟他订婚了。好了，讲到了订婚的时候呢，跟我们中国呢习俗是一样的，订婚就相当于结婚。 订婚就相当于结婚。我们现在讲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到第四十五节，他们那边呢也是一样，跟中国差不多。订婚呢，表明这桩婚是定下来了；一旦订婚呢，表明就已经结婚了。他跟结婚是一样子的，就是你已经有丈夫了，你已经有妻子了，他就是你的丈夫，他就是你的妻子。但是要等一天，要把他迎娶过来。我们中国人管这叫婚礼，要有一个婚礼，然后呢，他们才可以住在一起。而对于现在呢，可能是不太讲究的，但是以前的中国呢，和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习惯很相同的。订婚等于结婚，但是要有迎娶的那一天。要等迎娶的那一天，他们才能够单独的出去独立的生活。好了，这个玛利亚和这个约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迎娶，就是还没有
过门，
没过门，没结婚。好了，然后呢，天使进去到了玛利亚的家，天使进去就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进来他就称玛利亚为什么样的人？蒙大恩的，不是一般的蒙恩，是蒙大恩的女子。好了，说蒙大恩的女子，说我问你的安。我们中国人呢，见面呢喜欢问什么？吃饭没？吃饭没吃饭？以色列人呢，他们见面呢，他们通常要问的就是平安嘛，因为以色列人对平安呢，跟我们的理解呢不太一样的。以色列人他们对于平安呢，他们是涉及到有关罪，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所以他们涉及到是罪和神之间的关系这种。他问你平安吗？问这个玛利亚说平安吗？他说主和你同在了。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玛利亚蒙大恩了，怎么蒙大恩了？
主与
他
同在，
主与他同在了，这就是蒙大恩了。我们记住哈，主与他同在了，这就是他所蒙的大恩。然后二十九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好了，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些经文什么？玛利亚为什么惊慌？玛利亚为什么惊慌？
好像非比寻常的。
好像非比寻常的。什么叫非比寻常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见了很大的异象。
见到天使了，哇！好了，他很惊慌。后边讲到他说他很惊慌，为什么惊慌呢？说这个天使来问我的安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天使问他安他就惊慌了呢？平时是不是约瑟见到他说亲爱的你平安吗？他惊慌吗？那为什么天使问他你平安吗他就惊慌了呢？
从神那里
来的。所以说我们讲到了说以色列人的平安呢是与神有关系的，而这时候神那边派来人了，派来天使问他你平安吗？哇，这个就是与平安相关的事情了。所以和平常的人之间问安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平安是涉及到与神有关系的，而神现在派一个天使来问你平安吗？所以他心里很惊慌，哦，这个是不是要什么事情要发生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心里很惊慌。但是他心里边呢又反复思想，这话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或者是我和神之间有什么，我得罪上帝了，为什么上帝才派天使来问我的安呢？好，反正他心里很惊慌。然后天使就对他说，天使看得出来他很惊慌，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所以他讲到惊慌呢就是心里有些害怕嘛，说你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再次重复说你是蒙恩的。然后说你要怀孕生子，说你要怀孕要生个孩子的。然后这里边就接下来说你可以给他起名字叫耶稣。所以这个孩子呢不单说你要怀孕要生个孩子，而且这孩子的名字天使都给他预备好了，要叫耶稣。 然后说这孩子的事情，就好像和撒加利亚来讲
约翰
一样，也跟他讲他要伟大。谁要伟大？这个孩子要伟大，这个耶稣生下来的孩子，这个耶稣他要伟大。大到什么程度呢？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我们还记得当天使和撒加利亚来告诉他说，哎，你要有个儿子，同样也说了这句话，你的儿子要为
大，
为大。他伟大表现在哪里？他要被圣灵充满，他要预备道路。但是后边呢，这个讲到耶稣预言这位耶稣伟大的时候，讲到他大到什么程度，和施洗约翰有什么大有什么不同？
至高者的儿子。
这个大到一个程度是可以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好了，说他是神的儿子哈，然后就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主大卫的位是什么？
位啊，
那就是弥赛亚，就是
国王，
他预言的弥赛亚。
君王，首先咱讲到了君王啊，首先讲的是君王。他要这个，要得到这个君王的位置，然后说什么呢？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什么叫做雅各家的王？
就是神
应
许的，
神欠
的立约的。
嗯，
立约的那家人。
嗯，什么叫立约的那家人？立约的那家人和不立约的那家人有什么区别？
他不是跟亚伯拉罕立的
约？嗯哼，
跟你的国度
啊，
要赐给子孙，赐给国度嘛。
这样问这个问题，就是和在亚伯拉罕的约里边的，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他们被称为什么？
神子民啊。
我们被称为什么？外邦人。他们叫神的百姓。所以讲到雅各家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讲到雅各家，讲的是神的百姓，对不对？好了，他是雅各家的王，他是神百姓的王，而且是什么？直到永远的。大卫死没死？早死了。彼得怎么说？我们主大卫的那个坟墓还在那里呢，是不是？他已经死了。这里边首先看到了说哈，这个耶稣这个婴孩他大，他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并且要做到永远。然后呢说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说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什么叫他的国是没有穷尽呢？
就是永恒的
国来代替他，
啊哈，就是他的国是永远的。
嗯，
我们中国秦朝，我们有好多的朝代的是吧？左一朝，右一朝，左一个皇帝，右一个皇帝，换来换去的。但是这个王呢，是到永远的，他的王位到永远，他的国也到永远。好，我们听清楚哈，是到永远的。好，然后呢，第三十四节。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这是个很正常的问题哈。
嗯，
说如果没出嫁怎么就能怀孕生孩子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想到了哈，出嫁迎娶叫什么？
结婚。
出门，不是出门，过门。
过门。
过门和订婚不一样啊。订婚我们讲到了说他们还没有过门的，所以他们没有住在一起的。他说这个很正常的问题，说我还没有过门呢，虽然跟约瑟订婚了，但是我们没有过门呢，怎么能够怀孕呢？怎么有这个事呢？我们还记得撒加利亚曾经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对不对？撒加利亚说什么？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这两个问题有什么不同？这两个质疑有什么不同？
玛利亚的质疑是完全合理的。
嗯，
因为她就是一个许配了人的女子，没有过门。
嗯，
而且这也是按照神的吩咐的，她行在当中的。
嗯，
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会怀孕。
嗯，好了， 撒加利亚的质疑和玛利亚的质疑有什么区别？
他不相信，他说要这
句不
能
够啊哈，我认为是
证据，
我认为是撒加利亚一开始他求了，
嗯，
求了神说我应允了，
嗯，
但是呢他现在又问
又不信，
他又不信了，
嗯哼，
但是玛利亚他并没有料到这事发生，
嗯哼，
而撒加利亚是他工作就是侍奉神呐，天天在神面前的，
嗯，
玛利亚因为他如果没过门怀孕的话，
嗯，
实际上是违反律法，
监
禁，
被打死
的，对，所以他要问怎么能有这个事情，他这个问法就正是因为他清楚神对那个婚姻的要求，
对了，撒加利亚后边讲的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个事儿？我太太已经很老了，我也很老了，他是对上帝的能力的不信质疑，
他是自己在判断，
对，他是根据环境说这事儿不可能，他是对神的能力表示怀疑，而玛利亚这里想的是什么？我是按照律法在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我违背这个律法，对吧？所以他不是对上帝的怀疑，而是觉得说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对说现在我如果按照你的律法生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就能有这个事儿呢？所以看他们两个人对上这种质疑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质疑上帝的能力，所以上帝怎么说你就哑巴吧。而玛利亚呢是对说，哎，我这个按照律法不可能怀孕的，所以呢是他俩是不一样的。好了。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什么叫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圣灵降临在
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后边这节经文就是解释了什么叫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要借着圣灵怎么样临到你身上。所以他说，哎，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就是怀孕这个事怎么会有会发生在我身上呢？然后就天使告诉他，因为这是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就可以怀孕。然后呢他就说了，说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看到了这个因果关系，我们有没有看清楚？你这个孩子不是从约瑟来的，是从圣灵的能力而来的，所以你生出来这个是被要称为神的儿子，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看到这个不同了，来源不同了哈，这个来源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个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里边的。然后就开始说，况且是什么意思呢？你不纵然不相信吧，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的亲戚以利沙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有身孕六个月了。于是就说，哎，你有一个表姐很大年纪了，她也怀孕了嘛，对不对？已经六个月了，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见证啊，对不对？好了，请问玛利亚的怀孕和刚才我们讲的，他这个因为这个天使说，况且你那个也，你表姐年纪大了不能怀孕，现在也怀孕了，请问玛利亚的怀孕和伊丽莎伯的怀孕有什么相同的，有什么不同的？从人来的，这是不同点，一个从人来的，一个是从神来的，相同点呢，
都是神在计划，
神的应许啊，
计划在
都是神的，都是神的预言，怎么说，预言出来的，指定的，他的时间到了。好了，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没有？
天使
都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都是圣灵的能力，因为以利沙伯和那个撒加利亚也是年纪大了不能生孩子嘛，也是圣灵的能力帮助他，但是这个圣灵的能力的帮助他什么呢？是他可以从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生，而这个圣灵的能力什么是亲自临到他使他怀孕。所以这里有相同有不同啊，我们要分开的。 好，三十七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的话，神的什么话？神的什么话带着能力？
他应许的，他以前讲。
他应许的，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呢？
其实就是天使说传的话嘛，他就是传的神的话
嘛。
啊，他传的神的话，还有什么话吗？还记不记得？我们记不记得马拉基？马拉基讲的是谁的话？先知马拉基，神的话。以赛亚讲的谁的话？神的话。神所讲的话，不管几百年以前讲的，到今天时候到的时候，一定会实现的。
哦，先知的预言。
后边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说神的神预言不会落空的，神的话都带着能力的。好了，那我们从现在看这个，天使在讲谁的话？也在讲神的话。玛利亚你要怀孕了，也他传的是神的话。加百列是干嘛的？是报报报报好消息的。所以他一哪天我们这里谁一来了，就估计要生小孩了，就见到加百列。所以呢，加百列来传也是神的话，说你要生孩子了，你要怀孕要生子，这本身呢，这是神的话语传出，带着能力的，可以的。也讲到了说旧约那些先知们所讲的话也带着能力的。好了，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嘿，玛利亚说，她说我是主的使女。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什么？保罗说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所以这里边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属于主的。然后说什么呢？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他去了。他说那我是既然是主的使女，那神既然说话了，那我就成就在我身上吧。请问玛利亚在这里明白不明白什么事情？ What will happen? 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不知道。说圣灵临到你，你就会怀孕呢。他懂不懂？
不懂。
不懂。
经历过。
他问了，对不？有没有问？有问。天使有没有解释？解释了。不明白他就问，然后就给他解释。解释他明白不明白？还是不明白。然后他只能用什么？
顺服。
信心。
顺服。
顺服的意思就是信心。说信而顺服嘛。好了，然后呢，说那时天使走了之后，好了，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了，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家，问以利沙伯安。好了，他急忙去干嘛？
验证一下那个，
赶紧看他表姐以利沙伯，以利沙白到底怎么回事。你怀孕六个月吗？以前这一直没听说你怀孕呢，这么大年纪怎么会？他要去，因为天使跟他说了，况且已经六个月了，你是可以去验证，可以去求证的。所以他，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原文里边的确有这个词儿，就是急忙，就是很迫切的，很急切的去要去看他这个表姐，他要去什么？要求证一下。他就见了以利沙白他表姐的时候呢，就问他的安。所以以色列人见面是问安的。当他问安的时候呢，以利沙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哇，玛利亚见着他表姐跟他问安，这时候这个肚子里边已经有六个月的胎儿了嘛，开始跳动。以利沙白却被圣灵充满。哎，以利沙白这时候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还记不记得讲到这位施洗的约翰，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好了，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这里说，讲到施洗的约翰说，他要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 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遇到了谁？现在遇到了主，
主母。
因为玛利亚现在也怀孕了啊、
嗯，
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啊，她开始跳动，遇看见了主，她的灵就雀跃，就开始跳动。所以这个以利沙伯她非常的清楚，因为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这孩子怎么来的？她跟撒加利亚如何经历怀孕这个孩子五个月、六个月，她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而且天使跟她讲了，讲没讲？他为主预备道路的，已经告诉他，你这儿子是给主预备道路的。所以当他遇到玛利亚去问他安的时候，他腹中胎儿就跳动起来。跳动起来以后，而这时候怎么样？以利沙伯也哇，我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开始唱歌了。四十二节，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天使怎么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这个。以利沙伯跟他说，你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他现在已经知道你那个胎是主，我这个胎呢是给他预备道路的。你那个母和我这个母不一样，两个不同的母，所以说你是有福的。然后他说怎么说呢？他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读英文我们就能够读明白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主的妈妈来看我，哎呀，这我太荣幸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怎么有如此的荣幸你来看我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哎，所以由此他判定，以利沙伯判定你是你肚子里所怀的胎是主，你是主的母。好了，然后就说第四十五节非常重要，讲到说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他在说谁？在说玛利亚。玛利亚明白不明白？刚开始
不明白，
解释了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所以这里他称她为相信的女子。所以刚才我们讲说啊，我既然是主的使女，愿这事就成就在我身上吗？他因为信而有一个顺服，他用信心来接受的。然后说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对谁说的话都要应验？对玛利亚所说的都要应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以利沙伯知不知道那天使跟他说什么了？不知道。但是他知不知道他这表妹没结婚呢？应该是知道的。
哦，对。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相信我跳动，哇、哦、你是有福的，称他为相信的女子。这个时候请问以利沙伯明白吗？也不明白。好了，这里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好了，我们来查考一些经文。因为我们要明白呢，就是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给这个孩子，给这个耶稣。我们要有一些经文我们要查。既然说涉及到了大卫，把大卫提出来了，我们就要看神到底跟大卫有关这个位，就这个王位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看历代至下啊，历代至上的十七章，历代至上的十七章，历代至上的十七章，十七章我们看第十节，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我们也管它叫大卫之约。
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第十七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历代至上第十七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好，李伯给我们稍微大一点声读一下哈。
第十章第十节，
第十七章十节。
嗯，对的。
并不像我命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当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个呢实际上它很差不多几乎是相同的。撒母耳记上记下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也是重复这件事情，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同样也是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张瑞，你大点声读。
十一
从十一节开始读。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了，这里边我们看到跟大卫在立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前边的时候，读到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讲谁？所罗门，是不是在讲所罗门？在讲所罗门。但是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好像就不太像是所罗门，有没有这个感觉？后边就不再讲所罗门了，因为在讲到说什么呢？直到永远，还讲到说什么？在我的家里，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然后呢，这里边十四节又讲到了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要为我的名建立建造殿宇。再讲谁？所罗门。但是呢，就似乎不再讲所罗门，因为他后边又讲到了是这个要直到永远的。所罗门有没有死啊？所罗门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和大卫所立的这个约，要把这个位给这个耶稣。这个耶稣呢，他可以使这个位到永远的。这里边讲了，这个位要到永远的，他要建立他这个到永远的。所罗门的位有没有到永远？没有。大卫的位有没有到永远？
有，
但是是借着这个耶稣成为永远。好了，这个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如何来解释？我们应该查考哪段经文？希伯来书，我们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了说这位耶稣的时候，他前面用了很多旧约先知的讲，他说你们有谁听过神曾经对哪一个人这样讲过？你听过谁哪一个这样讲过？这些话都是对谁说的？都是指着这位基督来说的，指着神的儿子来说的。好，我们看到说，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啊，张瑞，你给我们读第五节，一直到第五节讲完。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这些经文在哪里看到了？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约当中的这节经文。所以说在这里边，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解释了这个大卫之约里边所指到存到永远的那个国位是谁来继承的？是耶稣基督，是指的耶稣。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所罗门， 但是呢，还记不记得那些犹太人控告主耶稣的一个罪名是什么？
犹太人的王，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第二个是什么？
犹太人的王，
不是。第二控告他是什么？说主耶稣说这殿拆毁了，我三日把它建起来。那永远的殿是谁建的？耶路撒冷的殿哪里去了？所罗门建的殿哪里去了？
拆了。
拆了。完后来怎么样？公元后七十年，所罗巴伯建起来了。那个殿哪儿去了？
烧了。
那个殿哪儿去了？公元后七十年也烧了，也没了。但是主耶稣说什么？说三天我就把它建起来。在哪里建起来？指他的身体，他复活了。然后怎么说？是彼得说的吧？是保罗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哈，希伯来书把它解释了，把它解释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二节。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4章的第二节，
保罗说的，
保罗说的啊，对不起哈，在哪章哪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
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他讲到的时候犯奸淫，对吧？哎，好了，我们看第24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马太福音24章第二节。子言给我们大声读一遍。马太福音24章第二节。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人手所建的要被拆毁。所罗门呢，极荣华的非常富丽堂皇的圣殿怎么样被烧毁了。后来所说罗巴伯所建造的，虽然没有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那样恢宏那样漂亮，也被拆毁了。主耶稣说人手造的殿都要被拆毁。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12章第六节。12章第六节，12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马太福音12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好，李伯跟我们大声读一下。
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好了，殿是做什么的？
敬拜
的，祷告的，还什么献祭的，就是敬拜的嘛，敬拜的地方。他说他主耶稣说他喜爱连续，不喜欢祭祀，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而圣殿的真正的意思是表明的是什么？圣殿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连续，与神同在，
是神的同，是连续。
连续
看到了，说这里边有一个比殿更大的，所以如果我们后边往后边查的时候，这真正的殿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以赛亚书，我们翻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一大堆，好，张瑞给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这个看到以赛亚先生也在预言这位基督。好了，主耶稣说也是以赛亚先生，那节经文在哪里我忘记了哈，他叫以马内利，这是不应该忘记的地方。
第七章
对不起，我们看第七章
七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里又提到了是什么，提到了大卫家，一直提到大卫家。好，莉迪亚读一下。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小字儿，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看到了，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的，所以耶稣那殿预表着这位真正与人同在的这位基督。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世上没有永远的君王，世上也没有不坏的殿的，但是这位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名要称为耶稣的，他要成为这殿，与他的百姓同在，他要成为这百姓的君王，直到永远。看到了，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这段经文呢，我们就非常的容易明白了。好，我们回头这段经文我们解释完，就是天使所讲的话哈，天使跟他说讲这话，我们把它解释完了。我们看大卫跟他立约，神借着这个大卫之约怎么样把这位基督所显明。好，这段经文再讲几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学习顺服，不像
学习顺服，记住，你不懂，记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解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找主角，主角
玛利亚吗？
耶稣
这段经文是主角是玛利亚，
这孩子
神
预言他的身份嘛，至高者的儿子。
千万要找主角，后边那个叫什么菜来的？
开胃菜
，我们开胃菜通常后边吃。对，我们不要弄错了。
他就讲到耶稣的诞生，要怎么诞生？
耶稣的诞生怎么诞生？好了，讲到耶稣诞生有什么特点？
他是蒙恩，是个恩典。
好了，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学到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里的玛利亚的信心有点像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说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神让他出去他就出去了，他就顺从，他就相信这个神不会就是说肯定是引导他走走义路哈，走正确路，所以他就是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那种。
好，既然大家都喜欢先吃开胃菜，那我们就先吃开胃菜。我们可以学到玛利亚的顺服，不明白，对不对？像亚伯拉罕一样，不明白，他就顺服，凭着信心去顺服。好，这是我们学习的。还有什么？我们看一看。那咱就来开胃菜吧。
最主要的还是三个，
但我觉得就是圣灵在里面做了很大的功。
圣灵在里面做了很大的功。所以我们两道开胃菜，第一道玛利亚的顺服，第二道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和他的恩典临到了他，蒙恩了嘛，临到了他，使他有这样的信心，因为这个能力在庇护他。还有什么我们再从这段经文中学到？
开胃菜啊，对不
对？随便你能讲出主要的也可以。
神的话都要应验，
神的话都要应验，这不开胃了。
神的大能，神的应许，
神的大能，神的应许，你说？
我觉得是延续上一次讲那个约翰的降生。
嗯哼，
为什么就是过了六个月天使来报这个信？
嗯，
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说约翰他是在新旧约和新约中间站在门口的这个人。
嗯，
那么现在耶稣基督的降生在约翰降生之后，其实也是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
嗯，
神的工作是把约翰放在这个门口为主预备道路。
嗯，
借着再往里走就是应该进入基督的这个真理的门了。
嗯，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这段经文的主要的线索上面。我们所要学到的第一，这是首先我们看到的谁出现了，这里边谁在报这个信息？加百列，是加百列，是天使，天使开始亲自说这句话了。好了，天使所说的话，他说是要什么？这里边所讲的话我们都能在哪里可以找到？都可以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的上面讲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应验。而天使向玛利亚所报的与旧约先知所说的是一致的。
嗯，
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基督成为耶稣，道成了肉身，不是上帝现做的一件事情，而是在万古之前就有，现在只不过是应验。这个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所要学习到的是什么？天使的宣告和先知的预言是一致的，他俩一点都不矛盾，不是天使来告诉你一个新的。而我们今天很多的灵恩派就在讲这里，今天天使又对我说话了，神又对我说话了，这是问题。天使都不敢随便说话，但是我们今天灵恩派的人就乱说话，是应验，这个我们必须要小心哦。这个，我们必须要，天使今天在玛利亚面前所宣告的和旧约当中的先知所预言的是一致的，他俩并没有矛盾。不是说，哎，天使来了之后说，我告诉你个全新的消息，以前那些先知都不知道了，就我知道，今天我告诉你，不是的，他们是一致的。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有现实意义。如果有个人跟你说他得到新的启示了，你怎么办？
跑，赶紧跑，
离他越远越好。如果他讲的道理与这个先知和使徒，借着先知和使徒所传的话不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打开经文，加拉太书。张瑞，咱俩一伙的狠。加拉太书第一章，对待敌人就要秋风扫落叶，不能客气的。这时候不是献爱心的时候，清楚，那种爱心都是假的。这种爱心出来的时候，那是出卖主，是出卖主，是被盗的。千万不要乱献爱心。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张瑞大声读一遍。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所传福音给你们，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好了。就是天使来跟你传，那都是堕落的天使。如果他传的不一样，这些人是该咒诅的。这时候千万不要乱献爱心哈！哎呀，包容啊，大家都到了呀。合一不是这么解释的。我们讲到讲了，合一必须在真道上合一，不在真道上，你千万不要跟他合一。
是。
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是假谦卑，那是魔鬼的诡计。是可咒可诅的天使。我当读到这节经文，我就想说，天使还能传假的吗？当然，这福音是古旧的福音。我们最近呢，正在做这个张瑞弟兄这个替我们做这个教会的网站。教会的网站，我们讲要张瑞，我们要回归什么来的？回归圣经，回归十字架，回归福音。回归这条古道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把回归圣经摆在第一位？因为后边的无论是十字架，无论是耶稣，无论是这条古路，都是借着这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你绝对不可以与神借着这些先知 和使徒们所传的相悖的，那神不就是背乎自己了吗？我们必须要清楚为什么我们学习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若有人讲的与这圣经不合，我们可以有些看不合是因为人的一种软弱在里边的，但是如果讲的道理上不合了，这是可咒诅的，因为在更改福音，这个我们千万要小心。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这有神今天早上给我又对我启示，有新的启示。对不起，启示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新的启示。如果你要说在圣经当中我看到亮光，我们可以探讨，但是如果除此之外，这是可咒诅的。天使所传的话并不与神借着历代的先知和使徒所传的话有什么相悖的，所以这要清楚哦。第二个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不是开胃菜了。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是借着一个女子所生。什么意思？啊，什么？
女人的后裔
还没讲到那儿呢。神学稍稍靠后。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位神的儿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是借着女子所生，他是个人，这个是实在的哈，不是假的，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讲说从哪里蹦出来的或者怎么样，不是啊，真的是从女子怀孕。怀孕是指什么？是指一个正常的生产的过程，一个生命在她里边不断的孕育的过程。所以表明什么呢？
完全是个
这位神的儿子，他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必须要在玛利亚的子宫里边要一点一点的成熟。亚当怎么造的？亚当出来可能就30岁了，对不对？但是这位神的儿子不是，他要在妈妈的肚子里边，玛利亚的肚子里边一点点的成长。他会不会超越这一点？不会，他跟我们正常的胎儿的发育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位上帝的儿子是成了肉身，成了肉身，实实在在的肉身，不是假的。好了，张瑞，你刚才说那个怎么说？
就是
创世纪
3:15。
三章十五节怎么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女人的后裔就体现在这里。我们都是谁的后裔？
亚当的后裔，
男人的后裔。
我们是爸爸的后裔，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的，但是只有这位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的爸爸是神自己，他是从圣灵改运而来的。所以但是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太实在了，非常非常的实在。那我们就关联到另外一我们在这里边所学到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但是呢他是谁？
至高者的儿子。
至高者的儿谁？就是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是没错的，但是他又是实实在在的至高者的儿子，他又是神。什么叫至高者的儿子？上帝难道有儿子吗？
就是他有他身，有他的性情，
有他的性情。当我们讲到父子的时候，所以这里边是按照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在讲这种关系。我们人呢讲到父子的时候呢，我爸爸一定年纪比我大，这是肯定的，我不会比我爸爸年纪大，因为我们生在时空当中。但是这里边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是在讲他们大他们小的问题，而是讲到了他们是本质相同的。猫生猫，狗生狗，人生人，神生神。讲到了这个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与父子相称，表明他们是同子的，他们同为神，本质相同的。讲到了他们本质的相同，所以我们讲到了说， 哥罗西书当中讲说是神在永恒当中所生的，所生的，所以他在永恒当中为神所生而为永恒，为神所生而为神。所以这位耶稣是披戴肉身的神，他的人实实在在他是个人。后边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节的经文，他有喜怒哀乐哭
饿，
对，饿，对不对？他还也困了，困了他也需要睡觉，对不对？害怕，对，也害怕。
他生气吧，
生气啊！那洁净圣殿的时候，把那些人打得够呛的。他也会高兴，也会喜乐。主耶稣什么时候喜乐的？什么时候喜乐的？什么时候喜乐的？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他那时候他就喜乐。什么时候？当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向天父祷告，约翰福音第啥？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就喜乐起来。所以他是个人，都有，他都有，但是同时他也是神。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我刚才解释了，明白不明白？你还不明白，信心接受。这时候再开胃菜就成主菜了，效法玛利亚，懂不懂？不懂。一个这个耶稣又是神又是人，你能懂吗？你不懂，我也不懂。
而且父和子还是一样的。
对，这我是不懂的。圣经给我解释，但是我还是不懂。但是我可以用信心接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是实实在在的；耶稣是人，也是实实在在的。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要我们学习的三点。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的话应神的话应验，同先知所讲的跟天使所讲的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不改变。
所以这叫应验，应验，这是应验哈。所以这个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除了当然说刚才讲到了那些胡乱传话的那些人，胡乱解释圣经的人，咱们不理他，咱们能够学到什么？咱们这些有信心在神面前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救恩的可靠，我们主神所为我们所设立这位主是可靠的，他不是神突发奇想做一件事情，而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设立好这个救恩，设立好这个救主。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稳固的，今天只不过是应验而已。那我们胃被开一下子呢，我们就想到了，无论我们读书也好，或者我们听到也好，如果有与这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传的话有相悖的，可咒可咒。你知道现在有一派的人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想象力极其丰富，他们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所以你读他的书的时候好像在云端飞翔，你脚踩不到地的，你不踏实的。但是人都喜欢飞，觉得哇，你们都没看见，就我看见了。这圣经神既然借着话语，借着语言启示给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实实在在的明白的，你一定可以确定的。所以那天上周我讲到的时候，有些人这样讲，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对的啊？圣经里面讲说犹大出去就吊死了，你说犹大出去就吊死了，你怎么知道是对的？
先知也有讲，圣经也有讲，
因为圣经就这样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相信能够解释出来别的意思。犹大出去就吊死了，你能还说他复活了？
旧约里也有预言。
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的话语大部分绝大部分我们是可以读懂的。所谓读懂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属灵的意思，但是呢至少这个意思你不会更爱。犹大出去就吊死了，这个事情我不想你可以解释成第二个解释的，他出去就吊死了，你不能说不他出去吃饭，你可以这样解释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上帝就不会借着语言来向我们来启示。好了，我们讲到了圣经里边的预言，圣经里边的预言它的解释是有规矩的，不能乱解释。圣经里边主耶稣的比喻也不可以乱解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不可以乱解释的。所以方才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边，讲到了说他大主的他主大卫的位呀、啊，讲到说雅各家的王啊，我们查了那么多的圣经，因为这我们要清楚，不是说我们随便可以解释的，就解释这个大卫的位呀、啊，有很多的解释的。但是我们就试图找出一种最简洁的、最直接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马上抓住它的核心。我们而不是找那些无关紧要的、锦上添花的，或者是漫无边际的飞翔的这些解释的，不是的。比喻，比喻也不可以乱解释，解释经文是它有它的原则的。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从第一次我们就在强调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个主角是谁，千万不要把一些，所以我们讲解经是怎么样呢？解释像一个树一样，一节经文出来，一段经文出来，是一个树。你当你看一个树的时候，你是不是把你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树叶上面了？这什么树呢？你会不会？不会。你会不会把你那个眼睛目光集中在这个树皮上面？这是树皮。你会不会？你看什么？你要看树干。开胃菜是什么？开胃菜是这些枝子、树枝。如果我要给你讲，这里边有很多的树叶。如果我们搂了一大堆的树叶，没看到这个主干，那这节经文我们就白读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看一节经文要抓住它的主干，这个树干，然后看枝子。我们不要用这些枝子，不要用树叶，不要用树皮来代替这个树干，否则我们就读错了。第二个我们学到的是什么？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这个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他并非不能体谅我们的软弱，他也在世为人，与我们认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哦、与我们有帮助的。
他必须
救恩的有效
的。经文，经文在哪里？经文能不能找到？罗马书，罗马书，主耶稣。他是在什么里边定的罪案？
肉身。
第八章
三节
、好，张瑞给我们大声读一遍。
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为什么在肉体中定了罪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我们是在肉体当中所犯的罪，所以他如果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不能替我们赎罪。这个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等一下，第四节，张那个李伯给我们读一下。就像罗马书第八章四节，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所以才能够将我们从这肉体的软弱当中救出来。肉体当中的软弱是什么？就是犯罪嘛，就是罪的权势和罪的刑罚。
基督的义是成就在他对这个人性上面所行出来的义，是完全的义给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再讲深一点的话呢，基督他是生在什么之下？律法之下，他也是人，但是他怎么样？
完全的成全了，
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叫什么？
成
全了这个律法。他不是凭他的神性说我这个我是上帝，上帝他本身就是叫什么 divine， 他就是圣洁的，但是他却在生在律法之下，以完美的人性怎么样？他依然是无罪的，他人性也是无罪的。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第应该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李伯给我们读第九节第十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事情？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是不是像拍电影一样，他升天的时候就没了啊？大家哪里去了？是不是？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云彩就接去了，大家就这样瞅着他说，一直到看不见为止。什么意思？
他是肉身，
他在他带着他的肉身，复活的肉身而升天，这对我们是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也就是说，是哥林多前书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复活的身体和他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啊，也就是说我们复活，我们以后上在空中与他相遇，这都成为可能。所以他的人性，我们讲的人性，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他的百分之百的人，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他在肉身当中承担了我们在律法之下所该受的一切的刑罚，并且在将完美的人所成全的律法这个义给了人，使人可以复活。好了，这是我们所，所以我们读到这我们应该非常高兴的。好了，当我们讲到说耶稣他又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段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安慰？我们得到什么力量？我们得到什么信心？
就是我们是真的被我们救出以后，是真的像基督一样，也成为义。然后我们将来也复活。带着。就是确切的，我们是复活的，跟他一样。
子和父既然是同样的性质，那么父的自然的属性子也是有的，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他都是有的。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张瑞，
就是这里一直讲一个事情，就是唯有耶和华是救主。就是如果他不是神，他是没有资格。
这是一段经文作为，所以这里边从我们知道这位耶稣他是基督，他带着神性，他是神自己，告诉我们一件事，更得安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得救是神做的。如果我们今天要想着我救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可能就好像股票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不是的，我们得救是神自己做的，可靠吧？太可靠了。
称为神的儿女，
儿女是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边，当我们读到这位主还没有降生呢，这天使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这也是出于神的，好像撒加利亚一样，他祷告了很久，从二三十岁就开始祷告，给我个儿子，给我个儿子，到不能生的时候，神说你的祷告蒙垂听了。撒加利亚说那是我四十年前我就祷告了，怎么现在才垂听？那是上出于上帝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出于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喜乐。我们常常好像说马槽里的婴孩，当我们唱那首歌，记得说什么马槽伯利恒，月星星照在伯利恒，马槽里的有个小小耶稣，那歌叫小小耶稣吗？他一点都不小，他是至大者，他是至大者的儿子，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简直是太高兴了，这是给我们带来，这是好消息的开始。所以他讲到了说， 中保，耶稣是中保，耶稣是中保，就是他一面，所以我们讲到说两面救恩嘛，人们两面救恩，就是他一面可以面对神，一面可以面对人，所以他必须是同时是神又是人。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所要学习到的。好，我今天就讲这么多，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补充或者有一些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